第三十一篇三一神的分次，为着产生住处三。在约翰十四章的前六节，主启示了他将要借死离去，在复活里回来，好将门徒带进父里面。他是道路，父乃是目的地。他在哪里，门徒也要在哪里。在以下的十四节，主进一步启示了一些细节，说到他如何能进入门徒里面，并带他们到父那里去。二三一神将自己分赐到信徒里面。约翰十四章揭示神如何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，再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这世上神是三一的，他是独一的，却又是三父、子、灵。子是父的化身和彰显，灵是子的实际和实化。父在子里得着彰显，被人看见，子成为那灵，得以启示并实化。父在子里彰显于信徒中间，子成为那灵实化在信徒里面。父神是隐藏的，子神是显明在人中间的，灵神是进到人里面，做人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并一切的。因此父在子里，子成为那灵，这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分，使我们在他的神圣三一里享受他做我们的一切。依父化身子里显于信徒中间，依子是父的化身和彰显。当主说他是道路，他要将信徒带到父里面。腓力就对他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主回答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？
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主似乎说，我与你们同在三年半了，这段时间你们一直看见我，你们还不认识父吗？
岂不知你们若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
认识了我，就是认识了父吗？
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即使到了此时此刻，主说的这话仍旧是个奥秘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一面，这是说父和子就是一个；
另一面，他们仍是两个。你若问我这怎么，
可能我就会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一面父和子是一个。你若看见了这位，就是看见了那位，因为二者乃是一。
父在子里面，你若看见了子，当然就看见了父，但另一面，他们仍是两个。这就是三一神的奥秘。这里我必须提出一个警告，绝不可将父和子看为两位个别的神。那是异端，我们没有三位神，
我们只有独一的三一神，父、子、灵。
在这里我很谨慎，甚至不用身位这词，
虽然有时会说话和领会，我们用身位这词，但我们
不该将这词引申的太过而成为三神论。
我们无法充分的解释三一神，但神是三而一的确是事实。你若看见了子，就是看见了父，因为父化身在子里，
显在信徒中间，子是父的化身和彰显。
二子在父里面，父在子里面，子
在父里面，父在子里面，
这是何等的奥秘。主说，子在父里面，父在子里面。
父既在子里面，当子说话的时候，住在子里面的父就做他的工。父在子说话时做工，因为他们在彼此里面。
三子与父是一，在十章三十节，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与父原是一。
我在说，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事，因为我们有限的头脑很难领会他们二者如何能是一个。在我们有限的领会中，子就是子，父就是父，二者显然是彼此分开的。但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子与父原是一。这里我很强地说，主从未说他与父是两个。
我们接受三一神的奥秘，必须按着主明确清楚的话，不可按着我们的假设。四子甚至称为父，以赛亚九章六节启示，子甚至称为父，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有一子赐下来，他的名却称为永在的父，正如有一婴孩生下来却称为全能的神。他是子还是父，我们必须说他两者都是，正如他是婴孩又是全能的神。子如何能是父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晓得圣经这样告诉我。赞美主，圣经告诉我们子称为父，正如圣经告诉我们婴孩称为全能的神。所以按照圣经的名言，子就是父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该做腓力，但当时甚至腓力也清楚了，吾子能在信徒中间，但不能在他们里面。当子与门徒同在，彰显父的时候，他只能在他们中间，却不能在他们里面。他在肉体里既是父的化身，他就在门徒中间彰显父，并且被他们看见。但他在肉体里的时候，无法进入门徒里面，所以还需要这章的下半，就是16至20节。二子是化成为那灵住在信徒里面。我们看过，父化身在子里，并在子里彰显于信徒中间。现在我们必须看见，子是化成为那灵，进入并住在信徒里面。请注意，我们不说实话在那灵里，乃说实话成为那灵。为了住在我们里面，主必须变化形象，改变形状，从肉体变化为那灵。他在肉体里来到我们中间，却必须化身为那灵，才能进入我们里面。他在肉体里来到我们中间之后，下一个目标便是进入我们里面。主如何变化形象？他借着死与复活，从肉体化身为那灵。他的去并不是离去，那是他另一步的来，他在另一种形状，灵的形状里来。他来的第一步是在肉体里，第二步乃是成为那灵。这一章有主的去，也有主的来。他借着死与复活而去，他做另一位保惠师而来，这另一位保惠师是他的另一形状，另一形象。借着他成为那灵而来，他就进入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和他一样的活着。他活出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他复活之后就成为那灵而来，进入我们里面，所以他活着，我们也借他活着。他借着复活的生命活着，我们就借他而活，分享他这复活的生命。依另一位保惠师在16节，主说，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首先，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。保惠师原文一遍，护者就是陪伴在旁，照料我们事物、案件和一切需要的人。在原文，保惠师与约12章一节的辩护者同。今天我们有在诸天之上的主耶稣，也有在我们里面的那灵保惠师，做我们的辩护者，照料我们的案件。圣灵就是耶稣的实际和主的实话，乃是这样一位陪伴在旁服侍我们并照料我们一切需要的人。二实际的灵，这灵，这保惠师乃是实际的灵。为什么他是实际的灵？因为父在子里的一切琐事以及子的一切琐事都在灵中被实化了。那里就是父神和子神之琐事的实化。父神是光，子神是生命，这生命和光的实际就是那灵。你若没有那灵，你就不能得着父神的光，你若没有那灵，你就不能得着子神做你的生命。父神和子神一切神圣属性的实际就是那灵。三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，实际的灵就是7章39节所说，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。那时还没有这灵，因为耶稣尚未钉十字架，也尚未复活，甚至在这章主说话的时候还没有这灵，直到主经过死在复活里得了荣耀，这灵才被带给门徒，似如同气息的生命之灵。 在这里所应许且在七章三十九节所提到的灵，就是如同气息的生命之灵。主曾在复活那天，将这灵作为生命之气吹进门徒里面。这如同气息的生命之灵，也就是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，五耶稣基督的灵，基督的灵，这生命的灵，乃是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，也是耶稣基督的灵，以及基督的灵。在基督复活之后，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基督的灵。神的灵现在是耶稣基督的灵和基督的灵，耶稣基督的灵还是受苦的耶稣和复活的基督，而基督的灵只着重复活里的基督。神的灵只有神性，但如今耶稣基督的灵有神性也有人性，有钉十字架也有复活，这一切元素都包括在耶稣基督的灵里，它是包罗一切的灵，有丰富的供应来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六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至二十节这段里，主首先在十七节称实际的灵为他，紧接着主在十八节说到他自己。十七节的他是指实际的灵，到十八节成了我，就是主自己。这是说在肉身里的基督经过死而复活成了生命的灵，就是那使灵的基督。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论到复活的事，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证实这点。保惠师实际的灵，那如同气息的生命之灵，耶稣基督的灵，以及赐生命的灵，都是指同一个灵。今天神的灵就是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实际的灵，实际的灵就是那如同气息的生命之灵，那如同气息的生命之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，耶稣基督的灵就是赐生命的灵，其主就是那灵，最终主就是那灵。今天有些基督徒控告我们讲异端，因为我们相信并教导说主耶稣就是那灵，但这不是我们的观念，这是灵后三章十七节之名言的清楚启示。那些控告我们的人只顾他们对三一的传统观念，却疏忽甚至不顾灵后三章十七节的名言说，而且主就是那灵，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不在意任何传统的观念，只在意圣经纯正的话。我们相信并有力地说，按照圣经，今天主耶稣就是那灵，把那灵与信徒同住，且在他们里面。约翰十四章十七节也启示，那灵与信徒同住，且在他们里面。他不但与信徒同住，并且在他们里面。我们看过，当主在肉体里时，他只能在门徒中间和他们同在，但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实际的灵之后，如今不但与我们同住，并且在我们里面。因这主就是那灵，他就进入我们里面，并住在我们里面。就子在父里面，信徒在子里面，子也在信徒里面。在二十节主说到，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这节所说的那日是指复活的日子，到了复活那一天，门徒就知道主在父里面，门徒在他里面，他也在他们里面。我们需要看见十七节说那灵要在我们里面，二十节说子要在我们里面。那灵和子既然都在我们里面，请告诉我有几位在我们里面，一位还是两位？答案是一位，在我们里面没有两位。我们不是有灵加上子，也不是有子加上灵，我们里面只有一位，就是那奇妙的既是子又是灵的一位。所以正如我们看过的，保罗说，而且主就是那灵，只要那灵在我们里面，子就在我们里面，只要子在我们里面，那灵就在我们里面。现在我们能看见他已将自己带进我们里面。在这些经节之前，在这一章的前半， 主还未在门徒里面，但到了二十节的那时候，他就在门徒里面，门徒也在他里面。他既在父里面，因此门徒也在父里面。现在他在哪里，门徒也在哪里。他受死预备了道路立场，叫我们可以进入神里面，神也可以进入我们里面。于是主借着在我们里面，并将我们带进父里面，他就能在三一神里面将我们建造成为一个作为他永远的住处，使三一神分赐到信徒里面。借着约翰十四章这两段，我们能看见神格的三一乃是为着将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。父化身在子里，子实化成为那灵，那灵来进入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借此过程，三一神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永远的分。十一，那灵的内住在书信中完全得着发展，在约翰十四章十七节，我们看见圣经首次提到那灵的内住。那灵的内住这件事在书信里得着成就并发展。书信的中心和主要观念是基督今天是此生命的灵，住在我们灵中，做我们的生命和所需要的一切，以建造他的身体。十二，主对生命之灵的应许与父对能力之灵的应许不同。在约翰十四章这里，主对那灵的应许与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父对那灵的应许不同。主的应许是生命之灵的应许，而父的应许是能力之灵的应许。主对生命之灵的应许成就于复活那天，将生命的灵吹进门徒里面。这不是父所应许能力的灵，那是成就于五旬节那时，那灵像一阵大风吹到门徒身上。在五旬节那天，那灵是能力的灵，但在约翰福音这里，那灵乃是生命的灵，在使徒行传中，象征能力之灵的是一阵大风。风主要的是表征能力，但在约翰福音中，生命的灵是由气来象征，因为气是为着生命的。约翰福音既是论到生命的书，就说到生命的灵，未提到能力的灵。使徒行传既是论到传道工作的书，而传道需要能力，所以使徒行传就有能力的灵，好像一阵大风。在约翰十四章十六节，我们看见主的应许，因为他说，我要求父，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。在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，我们看见父的应许，因为那里主说，看哪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留在城里，直到你们穿上从高处来的能力。在主复活那天，门徒接受了主在约翰十四章所应许生命的灵，但他们必须等候父的应许，直到他们在五旬节那天领受能力的灵。主在约翰十四章所给生命之灵的应许，不是在航传二章五旬节那天成就的，乃是在约翰二十章主复活那天成就的。四十天后，到了五旬节那天，路加二十四章父所给能力之灵的应许便成就了。我盼望现在我们对约翰十四章的启示都清楚了。我们不该以为这章说主到天上去造一座天上的大厦，并且他要回来带我们上那座大厦去，这完全是照着人天然观念的领会。我们必须抛弃这种观念，神没有两个建造在天上的大厦和地上的召会，不，他只有一个建造，是在蒙救赎的人中间以他们建造而成的，就是他活的居所。以往神的建造与以色列人同在，今天神的建造与召会同在，最终神的建造将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这才是神的建造。神完成这建造的路是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众人里面，而神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路是借着他是父、子和灵
父神是源头，原始实质和源。素子神是彰显、显现和道路，使神能接触人，使人能接触神。至终，灵神乃是父神和子神一切所事的实际。父神和子神的一切所事都完全实化在灵神里。父在子里，子成为那灵，灵到我们的灵，起初进入我们灵里做我们的生命，接着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至终做我们的一切。这位三一神首先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灵里，然后不断将他自己从我们灵里扩展到我们全人。他要从我们的灵扩展遍及我们整个人，他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，甚至进入我们的体，直到我们全人完全被他浸透并占有。这个浸透就是实际建造他永远的居所。我们越让他浸透并占有，他就越要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，并在我们中间完成他的建造。至终在这时代，他将在各地的着地方召会来彰显这建造。最终当我们都在新天新地里，神将得着新耶路撒冷做他永远的居所，永远彰显他的荣耀。